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来到了今天的事事关心单元呢，我跟李诺要跟大家谈一个话题，恩慈怜悯的爱。
嗯，
我相信我们在教会当中一定对这些词呢一点都不陌生。
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讲人跟人之间的爱，尤其是基督徒之间的爱，我们要以温柔为特征。
嗯哼。
其实呢，在圣经当中有一处经文讲耶稣如何去关心那个长大麻风的人。
嗯，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40-41节，经文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嗯，
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其实呢，耶稣其实用不着摸他就能够治好他。
嗯，
那尤其是我们这两天在家庭读经文的过程当中，看到很多摸耶稣的衣服，就能够治好。
是，
甚至耶稣说句话的时候，远方的人就能够治好。
对，
就能够病得痊愈。其实耶稣用不着摸他，但他却这么做了。你诺会觉得这样一个动作对于那个长大麻风的人意味着什么？
我想其实从查经的视角上来说，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一些指引。
嗯，
但是从我们个人读经的体验里来说的话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感受到的就是耶稣为什么这么主动。很显然，我的理解和感受，耶稣是要靠近人。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如何的去靠近人？但如果我们说繁琐，我们知道有一个瞎眼的，耶稣还要用唾沫和泥在他的眼睛上。那不管如何呢，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做事呢，他不是只是单纯的看一个视角。比如说病有没有得医治，比如说眼睛有没有开了看见了，他关注的是身心灵。张凡刚刚也提到了血漏的妇人。其实按理说，这个血漏的妇人摸了耶稣衣上的穗子得医治了就可以了。这对他来说已经得到那个身体医治的结果了。但是耶稣为什么又要叫他出来？又要在众人面前来去分享？那这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到啊，也希望他能够恢复社会性的身份。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对对，这个很重要。尤其是我们看到今天不是讲了马可福音第一章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这样一个人。耶稣摸他，他就好了，并且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是。
当然我们刚刚讲的是身心灵的一些方面，尤其是李诺说不单单是恢复身体的医治，也盼望他能够恢复一些社会性的关系。因为呢，长大麻风的话在犹太的律法当中他是不洁净的。这个不洁净呢，是跟人之间要保持距离的，是被人疏远的。
对对，是的。
你如果说你被洁净之后呢，你还要被有一系列繁琐的程序去查验以证明你是洁净的。当时不洁净的话，如果我们仔细去看那些经文，你不单单是你不洁净，连摸你的人也不洁净。
对，
你的衣服也不洁净，你所出现的地方都被称为不洁净。那么这个人呢，就被宣布为被大家所
孤立的
孤立的一个人。
嗯嗯，
大家都想离他远远的。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程度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虽然上帝起初设立这些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第一个对罪的污秽有一个认识和借鉴和参照，其次呢就是在生活上，在实际的这个生理层面上也可以避免一些疾病的传播，但本质上绝对不是为了通过洁净与否来给人分门别类的，并不是那个需要被隔离的人他就一定是低人一等的。
对
对，
但是往往在实际运行的过程当中，人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偏见，或者伤害给到这样一个群体，
是，
所以说会说他不洁净，他是大马蜂的，我们离他远远的。即便是社会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我们依然会在生活当中存在着一些偏见对待一些群体，
是。
但耶稣摸这个动作呢，就凸显出他的怜悯，你会发现，当一个人摸你，触摸你的身体的时候，那是一种关系的连接，那是一种肯定，那是一种接近，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接纳，尤其是对于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来说。
对，
那我们今天讲到恩慈怜悯的爱，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灵舍当中，要去践行和操练这样的爱，而不是一种好像隔着一层关系的爱。什么叫隔着一层关系的爱呢？就是我远远的，或者说我远程的，我表达了，但是我不想跟你产生关系。
又或者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怜悯，这种恩慈，它不是解决某个单一的问题，比如说在教会当中某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或者长辈老者软弱了，跌倒了，那么我并不是只是单纯的说，哎呀，你回来教会吧，我为你祷告。其实这也有做事的，我也去探访，对不对？我可能探访一次两次甚至三次五次，这里边是有恩慈在的。但是是不是意味着说，只要我达到了目的，就是他不来聚会，但是通过我的探访，我的安慰，我的鼓励，他回来了，然后这个恩慈的行为就终止了，我就不需要再持续的关注，因为你恢复正常了，是不是只做到这样就好了呢？
这个呢，其实确实是一个很难的地方，因为我们确实呢，会在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去付出一些行动，而当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理解里面解决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行动可能就会减少，甚至是停止。反而是借着这样的提醒，我们要思考我们该如何去做。
是，
比方说啊，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教会当中通常会有一些人会关心新来的朋友。后来我发现呢，他总是关心新来的人啊，你来了两次之后三次之后他就不关心你了，他会跟另外一个今天新来的人去沟通，
所以这个过去新来的这个就会失落了。
我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对对，
因为我是新来的，所以他关心我，但是仅此一次，
对对对，
下次再来他就会再接待和关心另外一个新来的，你就不是新来的了，你要迅速的适应这个教会的文化跟环境。你有没有发现他类似于我们今天讲的，其实他是在做他这一块的事情。当你迅速的不在他的关怀范围内的时候，他的行动行为和爱心就辐射不到你这边。我也能理解，就是这是他没办法，他没有那么多精力，我也能理解。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想办法让我们真实的跟他人建立关系，就是不是事工推导
啊，是是是，
是关系。因为我们可能在教会当中实践很多事情，你会在教会当中开展很多小组，很多团契，很多活动，我们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的关系当中跟很多人是保持的远远的，敬而远之的冰冷，
那个是职责。
对，就是我的心并不愿意，也并不期待跟你有更近的关系，但是在服事当中我有这个事工要去推进。
对对对对，
我要表达的恩慈怜悯的爱其实就是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试图去描述这样的问题的存在。因为我们对待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事工当中，我们如何去操练耶稣这样一种我肯 你洁净了吧。
嗯，
在这句话之前呢，他有一个行动，去摸他。我们在教会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做后半部分，
嗯，
就是我肯啊，我去做，但是彼此之间却缺少或者说缺乏这样一种关系的建立，彼此的肯定和接纳，以及这样一种恩慈和怜悯的关系。
嗯，
比方说呢，我自己就在过去这短短的时间里面，我在想我是真的爱这些老年朋友吗？比如说一个阿姨啊，
嗯，
她很简单的一个手机问题，首先我很承认我是手机是不懂的，
嗯哼，
但是他讲的那个问题我是懂的，
嗯嗯，
我可以很简单的搪塞过去说你找某一个弟兄，因为我确实知道我们教会有几个弟兄对手机非常精通，
嗯，
他们很懂，他们通常在教会当中就是帮忙处理手机类的问题的，
嗯嗯，
就是一些老年朋友或者说一些通讯软件的一些问题，他们这几位弟兄通常呢是有一种约定俗成，默认要去处理这些疑难杂症，
嗯，
在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可以回答他了，
嗯，
这个问题去找他就可以了，但是呢我就多做了一步，我看一看为什么呢，就是这两件事情刺激我思考，
嗯，
我看看是什么问题，那那个一看之后就发现那个问题我可以解决，
嗯，
很简单，
嗯，
我就帮他解决了，哎，他也很开心，这是一个案例啊。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教会中午呢会一起吃饭，
嗯，
就是订外卖盒饭，但是你会发现呢通常呢都是几个熟的人坐在一块，总是有一个阿姨呢，老年的阿姨呢，她很渴慕也很追求，但是还没受洗的，
嗯，
再加上呢她有一些很严重的口音呢，说话很难听懂，我都很难听懂啊，她总是一个人坐在那一个单独的桌子上，没人陪她一起吃饭，
嗯，
所以已经有连续两次了，哎，我就过去陪这个阿姨跟她聊聊天，跟她吃饭，
嗯，
问她上一次手术的情况，我会发现她很开心，
嗯，
开心就是以至于她要把家里的一些自留地吧种的菜要拿过来跟我分享，
嗯嗯，
很显然我会觉得我们要操练这样的行动，不是说要学习我，是因为我在努力的调整自己，因为可能我之前很多时候也是以事工为导向，缺乏了一些关系的建立。
是，所以其实张凡刚刚你讲的这个例子让我想到了圣经里的教导，是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嗯，
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爱，当然就还是回到那个查经的逻辑，我们当然都可以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嗯，
就是不是我有能力，是因为神，但是本质上来说这里所说的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是基于我们从神领受了爱，
嗯，是，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恩慈怜悯的爱，李诺的总结非常好，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那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效法耶稣基督，
嗯，
效法我们的神，去操练恩慈怜悯的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